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2章第37节，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追赶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，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。我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。因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好，这里讲到说我们的脚步宽阔，不是说生活中不碰到困难，但是单单依靠上帝，路就是宽的。单单走这个小窄门小路，神就会引导。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滑跌，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，我们跌倒了还是会起来的啊，不至于死亡。我们死亡了还是能复活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都是字面的形容，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一帆风顺，而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，有的时候因为上帝的管教，我们都能蒙神的化险为夷。那追赶的大卫在追赶仇敌的时候，38节是未灭以前不会归回，就是说彻底的消灭啊。当然也在人间，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消灭我们仇敌，魔鬼对我们也是有很多攻击，但是我们相信靠着上帝，靠着十字架救恩，我们会有一个完全的胜利哈。使他们这些人都会，这些魔鬼的仆役都会被打败啊。这是神的工作，神以力量束我们的腰，神使攻击我们的都伏在我们以下。神使非利士人还有大卫的仇敌在他面前转背逃跑。那么颠倒过来，当大卫抵挡上帝或者是不悔改的时候，神也会让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啊。那我们也想到说，在生命记28章那里有讲到说，这个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，神让我们追赶仇敌，仇敌会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我们，从七条路逃跑。那么可是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，就刚好相反了啊。这个我们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他会从七条路逃跑啊。一个是28章的第6节啊，第七节讲到我们的得胜，然后25节讲到我们的失败，大卫也是一样啊。42节讲到说，仇敌仰望，没有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也不被应许。为什么呼求耶和华不被应许呢？因为他们偏向别神，以色列人偏向别神，一直偏向别神，神不听；外邦人一直偏向别神，神也不会听他们在临时抱佛脚的呼求。这生命记31章17节有讲，以色列人若是不敬畏上帝，以赛亚书58章3节那里讲到说，就是他们如果禁食啊，刻苦己心，神不顾，因为那是虚假的、表面的哈。神是要我们真是在信心的生活中是里面的真实哈。40篇第4节，那依靠耶和华，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是有福的。我们不理会这些，单单依靠耶和华，那么在神，我们需要神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我们。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哈。我们也记得，人是不理会耶和华的呼求，你不理会久了，那你要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神也不理会你。就好像那些孩童在世界上喊，你们怎么都不配合，我们向你叫这个做那个你都不配合，你向耶和华做了一切的事情来呼求我，呼唤我们，叫我们回头，我们不听。有一天我们呼唤他，他也不听啊。这个王在邀请我们赴宴，我们不赴，那么当有一天我们想要去的时候，也都没有了啊。这个呼求耶和华应该是会得拯救的，但是因为平常不理上帝的呼求，不理惯了，到最后我们只是临时抱佛脚要呼求他一下，他也不理我们。43节，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。我不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 啊，这边当然我想就大卫来讲，不是每个字都是这样，但就神的儿女来讲，就应用在耶稣基督上面的时候，他是会成为列国的元首，不认识的民都会来侍奉他啊，外邦的人因着福音的广传会侍奉他，因着福音的广传外邦人会投降。好，撒母耳记下22章从第47节看起，撒母耳记下22章47节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是大卫的诗哈。耶和华是神，不仅是神，耶和华是活的神。我们也记得在耶稣讲过说，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那不是说神不管死，而是说你要信靠他，要在你活着的时候信靠他，而且神也是让死人复活的神，他是有能力的哈。那么相对的就是偶像都是死的，都不能动，不能听，不能走，还要人抬。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这位神是活神，就是我们不断信靠他，让他的生命力，让他的权柄、荣耀、慈爱、能力，就是那活生生的力量从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。大卫显出来了，那么这个神也是他的磐石。磐石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保护，一个是稳固哈。那么他也希望他的磐石被人称颂。当神给我们各样力量，使我们活得很美好的时候，千万千万荣耀要归给上帝哈，要让神被称颂哈。因为他真是拯救我们，他也拯救所有的人。我们传扬就是希望他的大名被人知道，人去投靠他，人去尊崇他。48节，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。哎呦，感谢主。各位，这一生哈、我们都有冤屈。我不太喜欢讲我们有冤屈，因为我们总是太容易自怜，觉得自己很倒霉哈。所以我不喜欢强调我们有冤，但是呢，实在一个信靠上帝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会被魔鬼攻击，是会被这个世界的王整的。而神有的时候也让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。你从圣经里面所有的属灵伟人都在生活中碰到各样的艰难，包括亚伯拉罕，他跟随这位上帝，可是他妻子一直不能生孩子，那不是冤枉吗？人家说你跟错了嘛，跟上帝怎么会不能生孩子呢？包括以撒，他信靠这个上帝，可是他到处被人家欺负，包括在那个非利士地的时候，基拉尔的时候，他挖一口井，人家就填一口井，包括雅各，他信靠这个上帝，可是这个上帝呢，让他碰到非常艰难的一个舅舅。不过他的冤枉还不太多，因为雅各是一个很奸狡猾的人哈，所以神整他一下也很好。那约瑟是有冤枉的，约瑟是无缘无故的被卖，然后约瑟的祖母，就是他主人的妻子，不仅引诱他在先，又诬告他在后，这也是冤枉。摩西也是有冤枉的。摩西爱他的同胞，调解纠纷，结果被他的同胞抛弃。这个观点哈，其实在斯蒂凡在使徒行传17章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第7章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就是所有神的仆人儿女好像都会被这个世界抛弃，就是冤枉。摩西是爱他的同胞，希伯来书11章那里讲到说，他因着信哈，就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选民一起受苦，也不要享受最终之乐。他是因着信靠上帝，他受各样的苦，他抛弃了他的荣华富贵，爱他的同胞，可是被他的同胞推开了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一开始也是被别人推开。你记得摩西曾经救了他逃亡的时候，他先是救他同胞，然后被他同胞推开，然后他逃到米甸的旷野，那么他又救了7个米甸的那个女儿，米甸祭司的7个女儿，帮他们把牧羊人赶走了，结果这7个女孩子都忘记他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姐妹们会不会有这么忘恩负义的，人家打架拼命把你救回来，你根本忘记他了。结果他们回家了，他爸爸说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回来啊？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忙啊。那在哪里啊？在那里发呆啊，赶快去把他请来吃饭。就是摩西也是被 摩西还有上帝的仆人，甚至上帝自己，主耶稣都有这个情形，就是他们被他们所爱、所救、所保护的人撇弃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罪恶。摩西也是这样，被拒绝，被希波拉也是拒绝。那么更不要忘记，摩西最后是被谁拒绝？被他的百姓拒绝，对不对？百姓一直拒绝他，一直不要他要回埃及。大卫不也被拒绝吗？大卫不是也被他的老板拒绝，不是被他父母拒绝，不是被他的哥哥拒绝，不是被他的妻子拒绝，不是被他的儿子拒绝吗？他甚至到最后要逃到哪一个地方？逃到敌人那个地方，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才得到拯救。真是这个世界充满这样的事情。约瑟也是被他的兄弟拒绝，然后在哪里？在埃及这个地方得到拯救，得到安歇之处，虽然一开始也很不顺利。那我们更想到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也常常都是被拒绝的，所以耶稣有这个叹息：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招聚你，好像母鸡想要招聚小鸡一样，但你不愿意。差来的人一个一个被拒绝，那被拒绝受委屈，甚至被打死，神的仆人、神自己、神的弥赛亚都有这样的情形。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，一方面我们求神不被恶所胜，我们仍然用良善、用善来胜恶，我们不被恶所胜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就是失去了志气。各位，你要不受伤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冷漠啊。哎呀，在教会里服侍啊，爱人啊，常常会受伤的。那么好吧，我就不管你嘛，我跟你打哈哈，我跟你握手，通通是虚假的。这样有一天受伤的时候呢，就不会伤得很厉害。如果你满腔热血去爱人，然后受伤了，那就伤得很重。我们这个不是胜过的办法，胜过的办法就是信靠上帝。这是约瑟对他哥哥讲的：你们卖我，你们的意思是坏的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不管人怎么恶待我们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引导一定是有他的美意。这不是叫我们变成宿命论，不是叫我们很悲观绝望，刚好相反，这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，不会绝望。不是做牧师而已，做丈夫、做妻子、做父母、做儿女，在这世上都会有这样的委屈和难过。但是我们也不是和稀泥，我们也不是因为要爱人家、要教导人家，我们就把对的说成错的，我们故意好像变得很可怜兮兮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也持守真理，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敬畏信靠他的时候、连于他的时候，有更多从敬畏他而来的智慧，有更多连于他而来的爱心，好叫我们不被这个罪恶胜过，而能持守正直善良。神迟早会替你伸冤的。登山宝训里面讲到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也是为义受逼迫，也是委屈冤枉。事实上基督徒到今天冤还没有完全伸呢。我们相信上帝创造，科学家说是进化，我们怎么上帝怎么替我们伸这个冤呢？到今天还不太看得到。那我很多很多，我们所信的是真神，我们所遵行的是正道，可这个世界常常都是说我们信的是假的，我们遵行的是错的。这个世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我们应该自私自利，同性恋是可以的，甚至乱交是可以的，你们基督徒才是错的。哦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抵挡上帝的，是上帝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？各位，完全的伸冤要到主再来。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，神使我们的正直良善所信的彰显在我们的仇敌面前，这个是诗篇第八篇讲的。你因仇敌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叫报仇的闭口无言，没有话可以说。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像耶利米，像主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，根本好像没有伸冤。有一个人到今天神还好像没有替他伸冤，就是义人亚伯，他被该隐杀了，神没有伸他的冤，神还保护了该隐，给他一个记号，不让他被钉死，不让他被打死。哦，世界上有太多事情，好像我们觉得神没有替我们伸冤。有的时候有伸冤，像大卫啊，他的仇敌扫罗死了，而且神让大卫家很兴旺，神让扫罗家真的很衰亡。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哦，你求神伸冤的时候，你要想到
神真的用公义来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死啊，神替大卫伸冤，神也很严厉的对待大卫，对不对？当他玷污了别人的妻子，谋杀别人的丈夫以后，刀剑没有离过他家。我们也讲过，他有好几个孩子是死在他眼前的，亚沙龙死在他眼前，暗嫩死在他眼前。那么后来那个他的那个八十八生的孩子也死在他眼前。那么另外他有一个儿子也造反到晚，虽然不是反大卫，但是反所罗门。大卫神是很公平的，那么神也刑罚了大卫，管教了大卫。神会替我们伸冤，在今世伸多少冤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希望百分之百，但是呢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最好，到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完全的伸冤。启示录里面讲到说，应该是第六章那里讲到说，在祭坛底下很多灵魂在那里哭，你什么时候替我们伸流血的冤？神说还要再等一下，还要再让还有很多的那个被杀的灵魂满了数目为止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四百多年，神终于替他们伸冤。我们凭着信心就知道神的时间最好，没有信心，神做的每件事我们都很怀疑了。好，神是替我们伸冤的神。那么四十八节第二句哈，使众民伏在我以下。那么这个话实在也可以用在基督徒教会和耶稣的身上，所有抵挡上帝的至终会伏在他以下。当然我们很希望现在所有抵挡真道的人，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从我们家里或者是从我们的邻舍那些敌，或者我们老师同事或者我们的配偶，他有一天都会伏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甚至伏在我们神借着我们的权柄之下。不过不管有没有，我们都感谢上帝啊。第四十九节，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第四十九节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我们人生总是有仇敌，总是有艰难，总是有SARS 也好，细菌也好，经济的危险也好，各样的危险也好，主耶稣都有这些经验，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不要经历这些痛苦呢？神的教会经历这些，神的先知经历这些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经历这些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说，我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遇着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感谢主，人在这世上，基督徒是和神的儿女，为义受逼迫，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一件美事。神会拯救我们，不管物质上今生拯救我们多少，我们感谢赞美他。第五十节，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大卫逃到外邦的时候，如同他逃到非利士地的时候，即使在那么惨的状况中，他仍然歌颂上帝。我们歌颂赞美上帝，不一定是在教堂里，不一定在圣殿里，不一定在圣会当中，不一定在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上。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，各位记得吗？虽然在哭泣，但是我们也仍然颂赞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仍然感谢我们的上帝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们也颂赞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称谢我们的上帝，从心中颂赞。那真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看到上帝的荣美，上帝对我们拯救，我们的敬拜赞美称颂才是真的。诗篇103篇就说得很好，我的心呐，你要歌颂神，并不是我的手我的口而已，我的心从我里面真实的诚实的歌颂我的上帝。在外邦中歌颂，可以表示你在流亡的时候，最可怜的时候，你在欢喜的歌颂。在外邦中歌颂也可以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征服了外邦，你胜过了外邦。我想这两个都是基督徒这一生都会碰到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是流放可怜的状况中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反败为胜，在外邦中被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为我们做的奇妙的事情。 像约瑟在埃及就是这样，外邦中可以歌颂，像但以理在巴比伦也是这样，不是我们所有的时候都是那么顺利，但是我们感谢主。第五十一节，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极大的救恩，不只是他所立的王，你要说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要与主同作王，治理新天新地，对，我们都是王。我们用最谦卑的态度承认我们比蛆比虫比灰尘还不如，神就把我们升为至高。不仅是这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我们越谦卑的仰望主，神就越升高我们。我们越在患难中愿意依靠上帝，神就赐更大的救恩给我们。我们是王，但是让我们承认我们是卑微的。那么神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受膏者 简单的说就是神的仆人，因为膏力，因为膏油浇他，就成为神的仆人，有神的使命。新约就把这个字翻成基督，所以基督这个字其实就是神的仆人，现在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。以前是任何神的仆人受膏都是受膏者哈。那我们也是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罗马书第九章讲的属灵的子孙。我们也是可以说是大卫的子孙，因为在大卫的约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这些成为他儿女的人，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大卫和他的后裔在诗篇第二篇那个后裔，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个后裔，特别是指耶稣基督。但是也不要忘记，我们也是上帝的后裔，我们也是大卫的后裔，我们也一样享受这些祝福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